大夫马修森博士，新约文学第22讲，腓立比书。 Copyright 2024大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在新约历史与文学第22讲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中的演讲。好吧，让我们开始吧。让我们以祈祷开始吧。父亲，谢谢您让我们度过了如此美好的一天。正因为如此，我祈祷我们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将要思考和涵盖的新约部分。父啊，我祈祷我们一如既往地更加了解和熟悉新约圣经的原始背景。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今天如何继续对我们说话，就像您对我们的话语和启示一样。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大家都在等考试吗？我永远不会在你期末考试的那一周这样做，至少现在还不会。那么让我们打开另一封早期教会的邮件，我们将打开一封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我们称之为给腓立比人的信。首先要问的是，我们对腓立比事了解多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腓立比书的写作背景。首先，腓立比市是一个城镇，位于今天的希腊北部，当时是一个被称为马其顿的国家。事实上，腓立比城是以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力的名字命名的。你还记得亚历山大大帝，这位强大的将军基本上使整个世界希腊化，并将希腊文化和语言传播到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他的王国基本上比任何其他王国都大，直到罗马出现。但腓立比城是以他父亲腓力的名字命名的。但腓立比市在1世纪还因其他事情而闻名。他基本上就是所谓的罗马殖民地。这意味着腓立比是罗马军队老兵的家乡，他们会来腓立比定居。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免税。他们住在腓立比，享有某种免税身份。保罗写给腓立比人定居在那里的一个或多个教会的信，就是写给那个城市的。腓立比书是我们要快速浏览并快速浏览的书籍之一。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在哥林多前书和以弗所书等书上，但我们很快就会浏览腓立比书。但我想直接问，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信？为什么要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腓立比似乎发生了很多事情。首先，保罗写信似乎是为了解释他在监狱中的情况。请记住，腓立比书是我们指定为或新约圣经学生指定为监狱书信的书之一。那是因为保罗，显然当你读这封信时，保罗明确提到了他在写信期间的监禁。不过，也许在这一点上，描述保罗被软禁更为准确。我们经常想象，当我们想到保罗被监禁时，我们可能会想到他被锁在一个士兵身上，或者在某个黑暗的地牢里，借着烛光或其他什么东西写这封信。但最有可能的是，保罗有更多的自由，当你读腓立比书时，你肯定会有这种印象。事实上，保罗对腓立比人非常有信心，相信他会从监狱和软禁中被释放。但保罗是在监狱里写这封信的，目的之一似乎是为了解释他在监狱里的情况。解释说，尽管保罗的处境或许也有腓立比人的一些期望，但保罗在监狱中的处境并没有损害福音，也不意味着福音的失败，也不意味着福音的胜利。罗马帝国。但相反，保罗明确表示，他在监狱中的情况实际上是为了耶稣基督在罗马帝国的福音传播。再说一次，也许他的一些读者想知道他的入狱是否意味着发生了一些严重的事情，或者这会损害福音，或者这对他们自己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有何影响。因此，保罗写信再次向他们保证，他在监狱中的处境并不意味着福音没有继续前进，也不意味着耶稣基督不是主。所以，他写信似乎是为了解释他为什么入狱，或者解释他的处境。第二个原因显然是保罗写信感谢腓立比人的经济支持。现在将这封信与哥林多前书的书信进行比较是很有趣的。请记住，在哥林多前书，当保罗前往哥林多城时，他拒绝了他们的经济支持。他这样做的原因可能与柯林斯人的处境以及他们在那里受到的待遇有关。因此，保罗不希望他与哥林多教会的关系被混淆为一种赞助人与客户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一种诡辩家和其他人争夺不同门徒的关注和追随的关系。也许是为了避免这种想法，保罗拒绝在哥林多提供任何经济支持。 相反，他独自工作。他开设了自己的商店并谋生。然而，对于腓力比教会来说，情况似乎截然不同。因此，在腓力比，保罗很高兴得到他们的经济支持，这样他就可以全身心投入全职侍奉。因此，保罗是否接受他所服侍的人的经济支持，似乎取决于具体情况。他确实从腓力比人那里得到了经济支持，现在他想为此感谢他们，甚至鼓励他们在他的事工中继续这样做。第三，也是最后一个目的是，保罗似乎确实如此，尽管他对腓力比教会的回应基本上是积极的，但他似乎确实需要解决教会中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之一就是不团结。至少对我来说，当我读到这封信时，并不清楚教会内部到底为什么会出现一些纠纷或争吵，我也不确定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但当你读这封信时，特别是在第二章和第四章，在信的结尾处，很明显存在争论或争议，教会面临分裂的危险，所以保罗写信试图平息这种情况。不团结或平息这些争吵，并保持教会团结。当你将这本书与哥林多前书和其他地方的书进行比较时，你会发现让保罗如此不安的最大事情之一就是教会面临分裂的危险。最重要的是，保罗想要维护教会的合一。当教会面临分裂、纷争或冲突的危险时，这才是保罗写信给教会时真正恼怒的事情之一。所以，不合一，事实上，腓力比教会中出于某种原因，有些人发生争吵，出现不和，也许教会有分裂的危险。另一方面，在腓力比书第三章，保罗再次面临着与他在加拉太书所面临的情况非常相似的情况，那就是渗透到教会中的一群被我们称为犹太教徒的人。有些人甚至认为有一个团体在某种程度上追随保罗，几乎在他事工的每一个转折点，他们几乎都跟着他，试图削弱他的事工，并宣扬相信耶稣基督是不够的教导。他说人必须服从摩西律法，一个人必须认定自己是犹太人才能属于上帝真正的子民。所以你可以看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保罗要传讲的福音是外邦人仅凭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子民，而他们不需要服从摩西律法。你可以看到，这让他遇到了问题。那些热心于犹太教的人和那些热心于摩西律法的人，作为你是上帝子民的决定性因素，这些人似乎给保罗带来了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犹太教徒在腓力比书第三章中再次出现，你读到第三章，听起来又像是保罗在解决他在加拉太书中所做的同样的问题。所以这三个，我认为这至少是腓力比书写给保罗的三个主要目的，解释了他在监狱中的处境。他的监禁并不意味着软弱，他并不与福音的力量相冲突，而是没有，并没有阻碍福音的传播。他写信感谢腓力比教会的财政支持，并鼓励他们继续这样做，然后他写信解决教会中的一些问题，即由于某种原因不团结、争吵和打斗，然后是问题犹太教徒再次介入并破坏保罗的事工和他所传讲的福音，认为外邦人除了摩西律法之外，只能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才能成为上帝的子民。现在，通常在任何一本书中都会提出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其中有多少，只是我们希望将东西放在一个漂亮整洁的包装中，所以我们有一种非常快速的原声片段或快速参考来总结整本书。但通常当我们看新约圣经时，我们很容易问主导主题是什么，是否有一个统一整本书的主要主题。腓力比人多次被问到这个问题，问题是腓力比人似乎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例如，有些人认为喜乐是腓力比书的主题，我可以立即想到许多书，特别是流行的书，这些书有权与喜乐有关，与腓力比书的关系。因此，一些人认为欢乐是主题，其他人则认为苦难是腓力比书的主题。有些人把它们结合起来，说欢乐和痛苦是主题。其他人认为分享或参与福音是主题，因为你确实发现保罗，特别是在他书信的开头和结尾，正如我所说，鼓励哥林多人通过对保罗的经济支持继续参与福音。因此，有些人说参与福音是主导主题。另一个可能的主题可能是正确的思维。虽然我还没有看到这个提议，但我当然认为这是一个可能的提议。当你阅读整本书时，请注意保罗有多少次告诉读者要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这样思考，或者思考同样的事情。 他一遍又一遍地这么说。因此，你可以根据对思考、正确思考和思考同一件事的词语的引用数量，认为正确思考可能是腓立比书的一个主导主题或主导主题。团结是另一个主题，有些人认为这是腓立比书的主题。因此，问题再次在于，腓立比书本身似乎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多种答案，即主导主题是什么。所以，我的建议是，腓立比书没有一个主题，保罗在写，是在试图传达一些主题。我的意思是，你想一想，这不是一个精确的类比，但是当你坐下来写一封信时，你会想一想。有时，你写信的目的非常具体，例如，为了获得一份工作或解决问题，例如，如果你写信给一家公司，则需要解决产品问题。但有时，你写信可能只是为了闲聊。特别是，如果你正在写一封内容丰富的信件，你可能会跳到不同的主题。您只是在泄露信息或处理许多可能没有一个总体统一主题的主题。在我看来，腓立比书就是这样。因此，试图将腓立比书的主题孤立为团结或喜乐或苦难或其他什么，我认为他们都达不到目的，而所有这些都是主题。他们都在腓立比书中合法的存在，但那是因为我认为保罗只是在解决一些问题，并且只是在闲逛，触及他想向腓立比教会提出的一些主题和主题。好吧，我说过我想很快的读完腓立比书，但是有一段经文我想放慢速度稍微详细的看一下，它可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中找到。事实上，通常这是腓立比书中的经文，也是最受关注的经文。它从第二章第六节开始，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第五节，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作为被利用的东西。但他倒空了自己，或者我实际上喜欢，我认为新国际版在这里是最准确的，他让自己一无所有，或者他让自己没有名声，通过采取奴隶的形式，以人类的形象出生，并被发现在道成肉身时，他自己卑微，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也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就是耶稣，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万口都应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以荣耀父神。现在我们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顺便说一句，这一部分是新约中被标记为基督论赞美诗的部分之一，另一部分是在哥罗西书中找到的，我们稍后会处理。希望今天我们要讲哥罗西书，但在哥罗西书中我们发现了另一部分被称为赞美诗，基督论的赞美诗。争论的一部分是，如果你的圣经，如果你有一本充满诗意的圣经，以诗歌形式分开的部分或赞美诗部分，你的圣经可能对腓立比书二六到十一章这样做，那是因为这部分被广泛认为是一首赞美诗，或者至少是某种崇高的散文或诗歌类型的语言。还有争论，是保罗写的，还是保罗只是使用和引用了他的读者熟悉的一世纪赞美诗或诗歌，而现在他正在使用它，就像我们详细引用某人并在其周围加上引号一样。但我不想去确定这首赞美诗是保罗写的还是他借用的。无论哪种情况，我们仍然必须处理他在其上下文中所做的事情以及他所说的内容。首先，要注意这首赞美诗的结构。这首赞美诗的结构实际上是一个 U 型，它以耶稣基督被称为上帝的形式开始，实际上是指耶稣先与上帝同在，但是然后赞美诗开始在 U 型底部下降，在那里它呈现出人类的形态，它是按照人类的形象被造的，但更进一步，他谦卑自己，甚至到了死亡的地步，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然后，所以你已经到达了 U 型的底部，但是然后赞美诗向上转，所以现在在最后几节，耶稣基督被高举到远高的地方，在天国里，他被高举了并赐下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使所有人都跪拜耶稣的名。所以赞美诗有点像这样，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谓的基督赞美诗，耶稣基督天上的地位，说他虽然有神的形象，但他不认为与神平等是可以利用的，为了自己的使用，但他放弃了这一点，成为一个人并羞辱自己，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但这并不是结束，情节向上转向耶稣的高举。事实上，如果这是准确的话，那就是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应该比这个更高。我确信在这首赞美诗中，耶稣不仅恢复了他以前的位置，而且还得到了他以前没有的东西。 现在作为那个被羞辱的人，现在他被高举了，他得到了一个万膝跪拜的名字，承认他是主。因此我认为耶稣的高举导致了他以前从未有过的地位。现在关于这首赞美诗的一些事情。首先，他的基督论。这首赞美诗具有所谓非常高的基督论，他清楚地提到耶稣在天上的先存及他以上帝的形式存在的事实。但是我还想提醒您注意本节中有趣的旧约引述。如果你不需要翻到那里，我会的。但如果你要回到旧约以赛亚书第45章、以赛亚书第45章和第23节，我想这就是我想要的。以赛亚书第45章第23节。现在，这是神通过先知以赛亚对以色列说话。所以，这是神指他自己。我要备份并阅读第22节。他说，转向我，神对以色列说，转向我，地极的人都会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那很有意思。神宣称他的绝对独特性，除了他之外没有别的神。然后他又说，这些是神对以色列所说的话，我凭着自己发誓，我口中所发出的公义是一句不会返回我的话，万膝必跪拜，万口必承认。有趣的是，这正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中适用于耶稣的经文。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现象，不是开始，而是一种在新约中将多次出现的现象。旧约中提到上帝的经文现在也适用于耶稣基督。这一点的有趣之处在于以赛亚书第45章，它是在上帝绝对独特的背景下进行的。他说，我是神，除此之外别无他神。那么这段经文如何适用于耶稣基督？这是旧约圣经中确认上帝绝对独特，没有其他上帝的经文呢？如果耶稣基督在某种意义上不是上帝本人，那么这节经文怎么能适用于耶稣基督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说，这首赞美诗或这首诗有很高的基督论。耶稣具有神的形象，他作为神预先存在。最后他被高举，一段适用或提到上帝相对于所有其他神灵的独特性的文本，现在适用于耶稣基督，意味他将接受普遍的崇拜，所有受造物的普遍崇拜。现在尽管有这种崇高的基督论，并强调耶稣的主权和他作为上帝的绝对独特性，但谦卑自己并采取人的形式的人，重要的是要支持和询问，那么这首赞美诗的目的是什么？保罗是在给我们上一堂关于耶稣是谁和他的本性的基督论课吗？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重要的是要检查这段文本在其上下文中如何发挥作用。腓立比书二章中最重要的经文不是六至十一节。最重要的经文是第二章一至四节。保罗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鼓励，有什么出于爱心的安慰，有什么灵里的分享，有什么怜悯和同情，就是我的喜乐满足。这是保罗对腓立比人的同心合意。有这样的思想语言，同心，同心，同心，同爱，不做任何自私自负的事，而是谦虚的看别人比自己强。让你们每个人都不要只顾自己的利益，而要顾及他人的利益。然后是我们的经文，在你心中要有这样的心，这心也在耶稣基督里。因此，这首具有崇高基督论的赞美诗或诗歌，主要是作为保罗希望在第二章一至四章中看到的读者行为的典范。这是缺乏自私野心的一个例子。这是保罗希望在第一至四节中在读者身上看到的那种牺牲性的爱和对他人的关心的例子。现在他在第五至十一节中给出了耶稣本人的例子。所以重要的是要明白，这篇文章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你对耶稣是谁的好奇心，尽管这很重要，它是一个道德模型，说明如何活出这种自我牺牲的爱以及这种不自私的态度。保罗希望在第二章一至四章中的读者身上看到这种雄心壮志。好的，关于腓立比书还有什么问题吗？就像我说的，这是我唯一想放慢速度看的文字。我希望您重点关注的是这封信的总体目的。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句话？他想达到什么目的？那么那种诗意和赞美诗的结构就不押韵了。今天我们的诗歌经常在声音上押韵，甚至我们在教堂里唱的赞美诗或我们的赞美诗和副歌，他们往往会押韵，彼此押韵。这里的情况不一定如此。还有其他因素表明它是一首赞美诗或一种崇高的散文写作类型。这是个好问题。希望你能开始看到新约 我们对神学、神是谁、耶稣是谁等的理解，都来自于非常具体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著作。再说一遍，保罗是在向真正的教会提出真正的问题，而诀窍是了解我们如何从针对非常非常具体的情况和环境的书信中理解神学。那么让我们打开另一封早期教会的邮件。再次强调，按照新约中的正典顺序，而不是按他们写作的时间顺序，我们要看的下一本书是写给哥罗西城的书。这本书你从新约中知道为写给哥罗西人的信。这是小亚细亚西南部或现代土耳其西南部的稍微模糊的地图。这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以弗所城，尽管我再次认为这封写给以弗所人的信不是写给以弗所的，它可能是写给许多这样的城市的，但你会注意到以弗所的内陆是哥罗西城，还有哥罗西，实际上还有其他几张照片，这就是城市的图丘。这是古代的现代图景，哥罗西古城本来就在那里。这是圆形剧场，是哥罗西城圆形剧场的遗迹，显然来自现代对哥罗西的描绘。我们对哥罗西城了解多少？一些有趣的事情是，首先，哥罗西城是保罗写信的最小的，可能也是最不重要的城市之一。与以弗所或罗马等在政治和经济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城市或克林斯不同，哥罗西似乎是一个相当微不足道的城市。它似乎也被公元60年中期的一场地震摧毁了。所以，一个相当不起眼的城市。然而，我们从这封信中了解到的另一件事是，保罗显然没有访问这座城市本身。这是保罗写信给他的少数几个城市之一，他本人没有建立教会，也没有在其中发挥作用，也没有亲自访问过。哥罗西书中散布的几节经文给你这样的印象。例如，我认为在第二章和第一节中，他说，这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和第一节中所说的话，因为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为你们，为老底家的人，为所有没有面对面见过我的人。因此，他似乎将他写信给的哥罗西基督徒归类为他从未面对面见过的这群人的一部分。相反，有人在哥罗西建立了教会，但现在发生了一些事情，保罗认为他有必要写一封信给这座城市的教会。在你笔记的下一部分中，哥罗西书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是，他在几个地方与以弗所书紧密重叠，以至于词汇和相似性与你在天气问题中发现的相似性相同。还记得当我们谈到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时，我们说这些措辞不仅仅是事件的顺序和概念，而是措辞如此相似，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之间一定存在某种关系。我们认为马可福音可能是先写成的，然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使用了马可福音，但也使用了其他一些来源。我在你们的教学大纲中列出的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之间的这些段落之间也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我不会花时间阅读它们，但如果你有时间，即使是英文翻译，只要比较一下它们，你就会情不自禁地注意到它们的相似之处，甚至是所使用的确切单词。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这一点呢？也许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保罗可能首先写哥罗西书来解决一个非常具体的情况或问题，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个问题是什么。然后，基本上，保罗认为他所写的内容将对更广泛的受众有益。因此，他撰写并收录了哥罗西书中的大部分信息，现在他向更广泛的读者群发表讲话，而不是针对任何具体问题。这可能解释了这些相似之处。有些人认为这些信不是保罗写的。也许他写了哥罗西书，而后来的一些作者抄袭了哥罗西书的部分内容来创作以弗所书。但我认为保罗更有可能只是使用了相同的材料两次。一次是为了解决哥罗西书中的一个非常具体的情况，我们将看到它是什么，然后再次是为了解决更一般的情况和一般受众。现在的问题是，保罗可能正在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换句话说，哥罗西城是否有某种错误的教导或某种问题导致保罗写下这封信？这引起了争议，因为保罗并没有真正站出来说出这句话。当你读加拉太书时，请记住我们谈论过加拉太书。如果你回去读那本书，你会发现保罗正在解决某种错误的教导或问题，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然而，当你读哥罗西书时，他的感觉就没有那么强烈了。事实上，你所掌握的唯一证据表明，保罗可能在解决某种问题或错误的教导，直到第二章， 大约是这封信的三分之一。而在加拉太书中，保罗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个问题，他说，我很惊讶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福音。但在哥罗西书中，你不会得到任何暗示，表明哥罗西教会有什么问题，直到你读完这本书的三分之一，直到你深入到第二章。因此，有些人说，好吧，保罗似乎并没有解决任何情况或具体问题，或像他在加拉太那样渗透到教会中的某种错误教导。所以有些人说，不，他不是。但其他人因为这样的诗句而被说服。这是第二章和第四节。我不确定为什么上面有两节第四节，但在第二章中，第二节应该是第八节。但在第二章和第四节中，他说，我正在尝试，再说一次，这是您得到的第一个提示，表明存在任何问题。保罗在读完一整章之后，以及第二章第四节最后说，我说这些话是要叫人不要用冠冕堂皇的论据来迷惑你们。他就是这么说的。然后第八节，跳过第八节中的几节经文，他说，要确保没有人根据人类传统，根据宇宙的基本精神，而不是根据基督，通过哲学和空洞的欺骗来俘虏你。我们得到的第二个暗示可能有问题。但我认为，当我们跳到第二章第十六节时，这一点就变得更加清楚了。因此，保罗说，在饮食、节期、月朔或安息日的问题上，不要让任何人定罪你。这些只是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影子，但实质属于基督。不要让任何人取消你的资格，坚持谦卑和崇拜天使，沉迷于异象，因人类的思维方式而无缘无故的自高自大，不紧握元首，那就是耶稣基督。然后我会跳到第二十节。如果你和基督一起向宇宙的元素灵死了，为什么你仍然活得好像你属于世界一样？为什么要遵守规定？不要处理，不要品尝，不要触摸。因此，由于这些经文，今天大多数人都相信，是的，保罗正在谈论某种异常的教导。有某种教义已经渗透，或可能刚刚开始渗透到引起保罗关注的哥罗西教会，这就是为什么他坐下来写这封信，试图阻止他或对抗这种教义，因为他担心某些哥罗西人可能会被欺骗，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或者有些人可能正在考虑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或跟随。现在的问题是，所以我想一个调解立场是，是的，保罗正在解决某种错误的教导，但情况似乎并不像加拉太书中那样可怕或严重。或者再回到加拉太书，从第一节开始，他就跳过了感恩节，并说，我很惊讶你这么快就离开了福音。但现在直到第二章他才说什么。所以也许我们应该从中推断出，是的，有一种错误的教导，但也许它没有那么严重，或者也许它还没有渗透到教会，并开始真正引导人们误入歧途。但我们可以更具体一些吗？保罗反对的这个教导是什么？就像我说的，当我们看加拉太书时，几乎每个人都同意保罗是在向犹太教徒讲话，即试图强迫外邦人服从摩西律法的犹太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是不够的，人还必须遵守摩西律法并过犹太人的生活，才能成为上帝的子民。这是相当清楚的，但哥罗西书有点不同。事实上，对于可能发生的情况已经有许多建议和解释。保罗必须警告哥罗西人不要被欺骗或引入歧途，这似乎让保罗担心和担心的教导是什么。问题是，证据似乎有多种。例如，如果我读到第二章和第八节，请确保没有人根据人类传统通过哲学和空洞的欺骗来俘虏你。因此，无论这个教训是什么，保罗都将其称为哲学，而且他认为它只不过是基于人类传统，并且可能会欺骗哥罗西人误入歧途。因此，我们可以问，什么可以属于基于人类描述或人类传统的哲学描述？好吧，让我们从第十六节开始再读一点。他说，所以在饮食、节期、月朔或安息日的事上，不可让人定罪你们。这对这个教学的本质意味着什么？谁会遵守月朔、节日和安息日？犹太人。事实上，这个三重短语，月朔、节日和安息日，都可以在旧约中找到。有趣的是，它也出现在库姆兰文献、死海古卷中。因此，我确信，无论这种错误的教导是什么，保罗再次面对的是犹太教徒，他认为犹太教现在面临着引导读者误入歧途的危险。事实上，过去很常见，好吧， 让我继续读下去。这里的这个怎么样？不要让任何人取消你坚持谦卑和崇拜天使的资格，沉迷于人类思维方式无故夸大的意象。现在无论是什么敬拜天使，或以某种方式参与敬拜天使，或与天使一起敬拜。然后他接着说，你为什么要遵守他的规定，不处理，不品尝，不触摸？这似乎是某种避免身体愉悦，或避免与某些事物发生身体接触的极端苦行修行。现在有些人认为这里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几种宗教哲学和信仰的融合。所以也许你有一点犹太教，也有一点诺斯替主义。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些事情了。你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异教信仰，一些我们在本学期开始时讨论过的事情。因此有人说这是犹太信仰和其他异教信仰的某种融合。问题是确实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会发生，犹太教会融合到某些人认为哥罗西书背后的错误教义的程度。据我们所知，大多数犹太宗教虽然受到希腊文化和希腊思维方式的影响，但他们仍然会关心保持自己作为上帝子民的纯洁性。因此我相信没有必要在犹太教之外寻找哥罗西人背后的假教师。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我们实际上有许多我们称之为启示录的文本。也就是说，这些文本类似于启示录和但以理书。这是对某人升入天堂的意象体验的描述。他们看到天堂领域，其中包括天使，在某些启示录中还包括天使崇拜的意象，甚至与天使一起崇拜的意象。有些人甚至建议必须在一些地方安抚天使进行崇拜。因此这种神秘的梦幻般的体验是犹太教中的普遍现象。同样你可以阅读所有这些启示录。我们有英文翻译。他们没有被写入旧约和新约，但他们仍然证明了第一世纪许多犹太人的想法。但其次，我也确信另一种可能性是对食物和饮料的提及。他说，不要让任何人在饮食方面评判你。提到月朔、节日和安息日，崇拜天使和异象，虐待身体，谦卑，甚至夸口，提到夸口和所见。有趣的是，所有这些元素都可以在艾塞尼派或库姆兰社区中找到，特别是在死海古卷中得到证实。所以我想知道保罗所反对的犹太教是否不是这种强调神秘意象和意象体验的世界末日是犹太教，或者是否可能是像艾塞尼派和死海社区那样重视严格遵守安息日的犹太教。他们遵守仪式的纯洁性，避免接触某些事物。库姆兰社区甚至有参考资料，甚至有一些文件证明了这种与天使一起敬拜的神秘体验，与天使一起在天国敬拜。所以在我看来，我认为保罗并不是在谈论某种混合主义或犹太教和异教信仰的某种融合，但我认为他只是在谈论当今的犹太教，这要么是一种世界末日类型，要么是一种艾塞尼派或犹太教的库姆兰类型。问题是这种犹太教现在显然对他的一些读者变得有吸引力，现在保罗必须警告他们屈服于这种教义或追随这种神秘类型的犹太教，这种世界末日类型或艾塞尼或库姆兰的危险。犹太教的类型。因此总而言之，哥罗西书的目的是保罗随后写哥罗西书来警告他的读者不要被这种错误的教导，这种犹太教引入歧途，这种教义为他们在基督耶稣里的生活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因此保罗将写信警告哥罗西人不要屈服于这种犹太化的教义，以取代他们在基督耶稣里所拥有的教义。他要做的是强调他们在基督耶稣里拥有所需的一切，他们不需要这种神秘的或库姆兰类型的犹太教所提供的东西。由于他们的禁欲主义，对天使的崇拜和异象经验，他们不需要这些来代替他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因为他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拥有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好吧，到目前为止，您对这本书的背景或保罗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写作有任何疑问吗？好的。我实际上希望以书面形式进一步发展这一点，因为它实际上从未被提出过。大多数人仍然相信，当你读哥罗西书时，它是犹太教和其他异教宗教思想，如诺斯替主义和其他异教宗教信仰的混合体。但我再次强调，我不相信情况是这样，而且我认为我们不需要超越犹太教来寻找保罗在哥罗西书中提到的教导中的所有元素。所以我希望在某个时候能够进一步发展这一点。 所以我正在对此进行测试。所以有一天，如果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我会道歉，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好吧，哥罗西书的主题是什么？如果我要提供一个主题，也许不是主题，而是一个主题，那就是基督的至高无上。事实上，这就是保罗在整封信中所主张的，由于基督的至高无上和绝对的充足性，他们不需要这种神秘的犹太教及其经验所提供的东西。事实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保罗对这种错误教导，这种犹太宗教的主要问题不仅是神学上的，而且也是伦理上的。他的问题是，犹太教及其所有的禁欲主义实践和神秘体验对于战胜罪恶的力量毫无帮助。但在基督里，他们确实有能力克服罪及其权势。借着与基督的死和复活联合，他们拥有了克服罪的权势所需的一切。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相信这种禁欲主义和神秘体验无助于克服罪恶和肉体欲望的犹太教呢？因此，基督对万有的优越性或至高无上性是保罗的一个主导主题。保罗在他的信中很早就阐述了这个主题，一直追溯到第一章。这是所谓的基督赞美诗中的第二首。我们已经看过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至十一节中的一个。这是第二个，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至二十节。还有，有人问，好吧，这是保罗写的吗？或者他借用了一首已有的赞美诗？他是否使用了早期教会所知道和使用的一首赞美诗或一首诗，而现在保罗使用它是因为他说出了他想说的话，还是保罗写的？再说一次，我对解决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但更重要的是要问，这首赞美诗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从第十五节开始，他是看不见的神的形象，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因为天上地下的一切，无论是看得见的还是不可见的，无论是宝座、主治、统治者还是掌权者，都是在他里面创造的，一切都是通过他并为他而创造的。他本身在万有之前，万有都靠他而维系。他是他的身体，教会的头。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神乐意一切的丰盛都住在他里面，并且神乐意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和平，使万有无论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现在我认为为什么这么早就把这首赞美诗放在信中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如果他能让他们相信这一点，并且在看到这首基督论赞美诗中对基督的崇高描述之后，希望他们会更倾向于接受他的警告，以避免这种错误的教导。希望他们会同意他的观点，这种错误的教导，这种神秘的犹太教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他们。如果他们听到这首赞美诗和这首诗，他们将有望明白他们在基督里拥有所需的一切，他们不需要这种神秘的犹太教所提供的禁欲主义及其意象和神秘类型的体验。现在关于这首赞美诗，我只想说几件事。首先，注意赞美诗是如何划分的。首先，在第15节至第17节中，耶稣被描绘成是第一个创造物的主，所以有点像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现在耶稣被视为宇宙创造的主要推动者。因此，保罗将耶稣描绘成是第一个创造物，整个宇宙的主。他是天地的主宰，天地万物的存在都归功于耶稣基督。然而，保罗也相信耶稣是受造物的主，这意味着他能够带领受造物实现其真正的目标。通过他的死和复活，耶稣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创造。假设是与以弗所书相同的假设，假设是罪造成了混乱，罪在某种意义上毁了第一个创造，所以现在神必须制定一个新的创造行为，使创造达到新创造的目标。现在保罗确信这一切都是通过耶稣基督发生的，因此他不仅是第一个创造物的主，也是新创造物的主。作为第一个创造的主，他能够使创造达到其预定目标，即一个全新的创造行为。这是他与以弗所书所分享的想法。以弗所书，这已经通过教会。教会是新创造的第一部分，神开始在那里使万有与自己和好。事实上，耶稣的复活，他被称为死里首先复生的。耶稣的复活是新创造的开始。但是，作为一个和解的人类而创建的教会，也是耶稣基督现在发起的这一新的创造性行动的一部分。不过，还有其他一些事情。 耶稣被描绘成看不见的神的形象，也是所有受造物的守生者。有趣的是，这些是旧约和犹太文学中应用于智慧的术语。智慧被视为上帝的形象，智慧被视为与上帝并存，智慧被视为创造的媒介。但现在保罗，尽管第一世纪及前后的大多数犹太人都将智慧等同于托拉、律法，保罗说耶稣基督是上帝智慧的真正体现。因此保罗使用了智慧、上帝的形象、创造者、万物被创造的东西以及所有受造物的守生者等类别。其中大部分语言反映了旧约和其他犹太文学如何描绘智慧。因此耶稣被描绘成神的智慧，神的真正启示者。不过这句话也很有趣，万物之首生。我们可能倾向于以错误的方式解读它。但这句话实际上出自诗篇89篇，这是一篇关于弥赛亚大卫王的诗篇。在那里，长子显然指的是对受造物的主权和权威。因此称耶稣为受造之物的守生者，与耶稣被创造或曾几何时他不存在而现在他出现这一事实无关。长子与实际出生或生产无关，这与地位或主权有关。因此在诗篇第89篇中，君王是长子，因为他是所有受造物的至高统治者。因此称耶稣为受造界的长子，这是他作为君王，作为大卫王的权柄和主权，对整个受造界的权柄和主权，实现了诗篇第89篇。因此作者又从智慧文学和旧约中堆砌了所有这些短语，将耶稣描述为所有受造物的至高统治者，第一次创造和第二次创造，新的创造。所以结论是，还做什么呢？读者需要什么？他们能在这种神秘类型的犹太教，这种库姆兰或艾塞尼类型或世界末日类型的犹太教中发现什么？他们能从中找到什么来补充或提供他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替代品？因此在这首崇高的基督赞美诗之后，在这封信的其余部分中，保罗将开始在此基础上更详细的论证为什么读者应该意识到这一点，而不是屈服于这种犹太教，这种错误的教导。为什么他们应该简单的相信与耶稣基督的结合会提供他们所需的一切。在这封信的其余部分，我们将对此进行争论并进行研究。这是戴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在新约历史与文学第22讲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中的演讲。